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四面八方呼召我们回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相信今天不论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心里是带着什么样的重担，你都是最清楚的。主要就求你在此一刻把我们的重担挪去，把我们的忧虑挪去。让我们在此一刻能够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今天的信息，来去经历到你跟我们的同在，来经历到你对我们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掌主权的神，也知道我们怎样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呢好几次的讲道当中呢，跟大家都是围绕着智慧所罗门得智慧这个主题。那其实呢，智慧这个主题我还没讲完的。不过我今天想稍微跟你们说一说在这个描述到所罗门得智慧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些的经节呢，其实的主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在看这些智慧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好像所罗门很厉害啊，所罗门得了很多智慧，然后他行了很多的这些智慧的事情。但其实话说回来，所罗门得智慧，如果没有神的话，他所得的他就得不了智慧。他得的智慧，如果没有神在帮他，他其实单靠这个智慧，他也做不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我们看见整个事情，其实在背后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在掌管着一切，带领他能够把这个国家整管理得井井有条。当我们也知道，到后来所罗门王他虽然得到很多智慧，得到很多神的祝福，但是他也偏离了上帝，导致他也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哈。我们上次有说过，所罗门王求智慧他没有为自己求富，也没有为自己求寿，也没有求仇敌被消灭，所以上帝很喜欢，就给了他智慧，然后顺便也说要给他什么，给他富财富，给他寿命，然后要给他的国家太平，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如果我们看所罗门的一生呢，所罗门王最后是没有遵守他对上帝的承诺的，导致上帝呢后来也是把其中一样给他的东西是拿走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的寿命。你知道所罗门死的时候多少岁吗？这里很多人都比他长寿。所罗门死的时候60，根据我们猜测，现在推论大概就是60。60在当时来算是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60是非常短寿的一个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了神，导致神把他的这个祝福给拿掉了。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如果有智慧而没有神，最后呢也是一个也是个很徒劳的一件事情，很虚空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跟你们看看神是在所罗门整件事情里面怎么掌主权，然后下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智慧的一些最后的一个总结哈。说到掌主权的神，或者我这样开始吧哈。有时候呢，我们想为神做一些事情，特别信了主的人哈，我们很想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我们发现我们有一腔热血，很热情的去为神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发现不是很容易做成的，很像不是一帆风顺。比如说，用个例子来说，我们很想向家里人传福音，然后向父母亲说啦，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说了，但发现困难重重，拦阻很多哈，就是很多的拦阻哈。又比如说，我们想开个小组尝试了开不起来，开起来了之后不是没有人来，就是来了又走了，总是觉得很难去有这个起步。我就记得当时，我在 UBC 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工程电气工程系里面，我们有十个好同学，这十个好同学呢，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哈，就是读书也一起读，玩也一起玩。但是十个人里面呢，有5个是基督徒，有5个是非基督徒哈。 然后有一天我们这五个基督徒呢就发了个想法，就说我们想邀请人来查经哈，在 UBC 校园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筹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去租了一个房间哈，然后租了这个房间，我记得好像是在靠近 Asian Center 附近有一栋楼，忘了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租了一个房间，就用个学生名义租了个房间，然后我们在校园里就发了很多单张，然后通知了很多人，叫所有人都来参加我们查经班。那天啊，我们就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时间全过了，结果时间查经时间全没了，你知道来了多少人吗？零，就除了我们那几个人之外是零，是没有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想为神做点事情呢，就发现呢好像不是很成功。比如说你很想帮某个家庭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帮来帮去帮去，但是最后的果效却是没有，他们问题还是那么多。又比如说你有一对夫妇，你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是你的好朋友啊，他们有很多的婚姻的问题，所以你想帮他们辅导，他们叫他们找辅导员他们不愿意去，叫他们参加恩爱夫妇营他们不愿意去，所以你就自己去帮他们辅导，结果一谈呢就吵起来哈，结果呢就越弄越僵哈。又只说我们想开教会某一些的事工，结果我们发现起起伏伏，就是没有什么的成果。很多时候我们想为神做点事情，或者说我们想为家里做点事情，我们希望婚姻好一点，我们希望儿女好一点，我们希望关系好一点，但我们发现好像果效不是很大。那其实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是讲到建圣殿，其实建圣殿这件事情呢也有点像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大卫当时想建但是建不成，后来是怎么建成呢？是因为神允许这件事情的成就。所以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做成一些的事情，特别是神想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神最后是会亲自成就这件事情的。但是呢，神成就这件事情之前呢，有可能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顺服的去等待去配合，但是只要时间到了，这个时机成熟了，到神真的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呢是会水到渠成来完成，因为你要知道最后掌主权的是神，不是我们。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掌主权的神他怎样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去依靠他。好，其实我们来说说这个神建圣殿这件事情吧，那是一个大卫的想法，其实是个人的计划，但是神认不认可呢？神认可。神有没有成就呢？有，但是中间有一些波折，我们来看看那段波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段经文我们以前读过，但我们再来读一次，在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五章三到五节，这是所罗门王后来描述大卫当时的经历。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这段经文，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示威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要不要建殿？要。但神要谁来建殿？所罗门。大卫建行不行？不行。也就是说建不建殿最后是谁来决定？是神来决定。怎么来建也是神来决定。 所以就导致后来由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必遵行我的律例，遵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必不丢弃我名以色列。也就是说，上帝说我一定会自己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某一个时刻想做的事情并不是神当时想做的事情，虽然发现神好像没有理会我们，有时候我们又发现神好像很不配合，在这种情况底下，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发现我们想做的事情也是神想做的事情，但是神在那时也没有配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适合，不是神要的时机，或者神并不是想在那个时候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想来跟你们先分析这两个方面，时机跟神的意愿的问题。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时候时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侍奉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祈求的一些事情也好，好像不是太有果效，而你又知道这些神是很愿意要做的，神喜悦的，那么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时机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成熟，所以神没有立刻的把我们所求的、所要的、所做的果效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慢下来，要我们等待，就像他要大卫等待给让所罗门来建成圣殿一样。所以当我们的时间弄错了，神就会跟我们说不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就会投诉，会不喜欢，就是像小孩子那样，你要小孩子最不喜欢的、我们最喜欢跟小孩子说的话是什么吗？做父母亲大概你有体会，就大概两句 No 不，还有 Wait， 有没有留意？不能做，或者你要等。而小孩子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什么？就是 No 跟 Wait， 就是这两个字。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开车去 Edmonton 2015年，开车到 Kamloops 之后， Kamloops 再往北走要到 Jasper， 还没有到 Jasper 之前，我女儿已经忍不住了，她说爸爸，以后我们去 Edmonton 的时候能不能不再用这种方法，就是开车的方法。我当时也说好吧，那就以后就不用这个方法，所以我看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开车去 Edmonton， 大概就是坐飞机了。她闷死了，我也烦死了。为什么呢？一整车上就是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我说现在才到了哪里？现在 Jasper 都还没到，你知道 Jasper 都还没到， Jasper 到 Edmonton 还要大概大半天的时候，所以是非常远，所以他们没有耐性。其实我们就像小孩那样，其实发现我们有时候也像小孩子那样没有耐性。我昨天呢看天气好，我就开始把我那些紫苏种子拿出来，因为今年很多人跟我要紫苏， Vivian 第一个跟我要，然后我就拿来种，然后就上网去看怎么种呢，然后因为以前我那棵是人家给我的，所以就种，哇，又说要弄泥土要什么，然后要用湿布，然后要12天之后才会发芽。我一种下去之后，然后我当天我就想看它发芽了，还要等12天。我跟师母说要等12天，我怎么等啊？这12天，然后在手机记录了下来，我是30号种的，12天就是4月的多少？多少号？12号，所以整整12天才能够看看有没有发芽，希望神迹其实发生可以早一点。我们就是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我们喜欢要有就有，我们不喜欢等待。你知道我们是怎样吗？我们希望我们一祷告神就为我们移动每一座山，我们希望一祷告神就为我们平静所有的风浪，然后我们最希望就是神昨天已经帮我解决了今天的问题，甚至昨天已经帮我解决了未来3个月的问题，全部都弄好。但你要知道，幸好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是好，什么时候是不好，还要等。他知道今天给我们未必是好的，就像我们做父母亲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知道小孩子要一些东西，我们已经准备给他，但是太快给他可能会导致他不晓得珍惜，或者不晓得 什么是好，所以我们不能给他们。你要知道上帝有主权，时间在他手中，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待。以赛亚书55:8这样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总不比造物主强。我们既然是被造的，就一定会有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所以圣经常常鼓励我们要祷告，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祷告可以因为某些原因神没有让我们的祈求立刻成就，但不代表他不回应，而是他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明白去知道。弟兄姐妹，在我的经历当中，我发现也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以为神没有听，但事实后来证明，回头看，神不是没有听，而是没有立刻回应，因为那个时机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我就记得1992年，那是我开始感觉上帝对我有呼召去做传道人，但我其实具体是怎么做我是不清楚的，我只是感觉有个感动，有个呼召。当时就有这个感动，也有这些经历，我就去问了很多传道人，很多的长辈，哎，我这个算不算？他们说算了算了，你都可以去了，你就去吧，你就去吧。但我这个人又很固执哈，我又很谨慎哈，我说神呢，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证，一些具体我可以掌握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说这是神迹奇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才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从1992年我就祷告，神啊，你给我印证，你给我印证。在这个期间，我除了祷告求神应给我印证，也为很多人祷告，人家有什么事情说啊，利奥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也祷告，然后自己事情也祷告，哎，那些都有反应。唯独呢就是神啊，你给我一个印证，让我知道我是否要去念神学，好像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神完全没有跟我讲话，足足等了2年多。在这2年当中，我什么都被他牵扯着，因为我说我随时要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你知道，我总是觉得有一天神可能要我连根拔起，但我又不知道他会不会叫我连根拔起，就在等啊等啊，等了2年多，等得我已经非常沮丧。最后呢，我向神祷告说，神啊，你非让我知道不可。结果神给了我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太长了，今天就不讲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就申请念神学，然后去念神学，1995年去开始念，念完之后出来，所以足足比我预期当，所以回头看，我其实有2年多呢，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浪费的，就是我其实我1992年已经准备好要去，但是1994年才知道，1995年才动身。我说这2年到3年的时间里面，我有时候会问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这2年到3年的时间在那边等呢？等什么呢？我说哇，如果我当时能够提前2年3年出来牧会，我现在牧会21年，也就是说我可以提前，我如果当时是最早的时候，我现在是23-24年牧会的经验了，我当时再年轻多2-3年出来牧会，可能做的事情又不一样了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回头再想，如果我再提前2-3年出来就开始侍奉，可能已经熬不到今天，没有了那2-3年的磨练，没有了那2-3年的等待，没有那2-3年的经历，可能我出来的时候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人，可能是会出很多的问题也不一定。所以我说回头看，我真的不知道那2-3年的意义是什么，但我只能够说神是最清楚的，神知道为什么，他没告诉我，但我相信那神最后给我的时间，所有的安排，所有的这个是最好的，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不是很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要我们等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他想借此来发掘我们的一些品格，也许他需要我们更有耐性，对神更信靠，对神更顺服。这些都可以是神为什么要我们没有立刻把我们要求的东西给我们的原因。我们的人的倾向就是要快要方便，但我们忽略了有时候神就是透过时间来塑造我们，等我们更能够准备好自己才去配合他，去为他做事情。所以神关心我们的品格方面的塑造，是远比我们得到一些方便或者得到有求必应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更重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人生当中有时候需要时间的磨练，你才会感觉有一些东西的可贵。我就用个例子来说，这一次我们去 Edmonton， 然后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那在等上飞机的时候就来了两家到三家的这些也是中国人哈，然后三位女士都是讲中文的，然后小孩一大堆都是讲英文的，然后那几个小孩特别活跃，然后也特别聪明，哇，看他们的对答呢，就是用英语对答呢，都哇真的是看他们个子又不高，但是挺聪明的这几个，然后这就很吵在那边。后来我们差不多要上飞机的时候，我就在跟我女儿在聊天讲话的时候，突然就嘣，哇，被撞了一下，很疼。就那个小孩子啊，他很活跃啊，讲话手足舞蹈的，就一下子就把我撞了一下 ，OK， 然后撞得疼啊。那我当时想，哎，算了，小孩子别反应哈，然后不跟他计较。哎，谁知道小孩又很礼貌啊，他看到我没反应，他就突然说，哎 ，Mr. 先生，我刚才是不是撞到你啊？我说，哎呀，这个小孩不错的，还会跟我道歉。我说，哎，没事没事。然后呢，他就转过头去说 ，I bump into an old man， 跟他所有的同伴，我刚刚撞到一个老人家。我听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日子有功，师母就转过来一看我。我也不用跟他说，他已经知道我现在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第二次比第一次更疼，对不对？你瞄一下，这第二下比第一下更疼哈。我是后来在想，对，第二次伤害就是这样。后来我在想，哇，我老婆也很厉害，我都还没有说，他已经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然后他看了整个。就好像那种轻描淡写抬起头来，第二次比第一次疼哈，就是这样，高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也是这样，尽在不言中，就是在那个人生的经历里面，然后我们跟神在等待的时候，日子有功，让你开始发现有一些人都说不出来，你只有你跟神之间可以彼此去沟通的一些东西，明白我是吗？夫妇之间也是如此。时机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神要不要做，神的意愿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的 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好像不太有 果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呢，那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侍奉，这个事情，这个祷告目前来说神并不想这样做，或者神不想用这个方法这样做。这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建殿的问题，神不要大卫建，神要所罗门建，对不对？那所以话说回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侍奉为什么有时候不顺利呢？也许是因为事情不是神的旨意，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也许是我们需要被纠正的一种心态，也许是我们属灵生命有问题，也许是随意给了我们一些的回应，会导致我们有一些不良的动机，不良的想法。所以神没有立刻的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反而他是说你要先改变，你要先成长，你要先改变你的心意。那你要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特别祷告方面也包含在里面，最大的绊脚石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自己，就人自己，人自己的罪，人自己的野心，人自己的私心。给你们看一些经文哈，在诗篇66:18，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还是活在一个叛逆神的光景当中，神是不会愿意听我的祷告的。所以你要注意，神是大概祷告蒙应允几率不大。马太福音5:23-24这样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跟某人关系出了问题，那你来神的面前祷告，如果你想神听你的祷告，回应你的祷告呢，最好是先怎样想一下能不能先解决那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夫妇之间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怎样没有阻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做夫妻的要特别留意，如果关系失和了，要快快的尽量的去和好，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和解的话，有可能祷告呢会受一些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尊敬神，不体会神的要求，如果我们要求的时机是适当的，但是我们祷告的人却出问题，还是会导致我们的祷告出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神期望我们，或者这样说，我却相信上帝是希望我们经历他的，神是希望我们去体会他的，所以神是希望我们去改变自己，来去经历他要给我们的这些福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罪纠正，纠正我们的心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好。我想我们这样呢，就可以有机会呢，就看到神的这个恩典的彰显。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有主权的，他有他的时间性，他有他的意愿性。新约雅各书这样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弄好了。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乱七八糟下去，那么我们的跟神的这个蒙就是经历这个神的这方面可能就会受损。那我们来看看大卫跟所罗门建殿的事情上面有些什么启发给我们哈。大卫的问题是什么？上帝为什么不给他建殿？还记得吗？神讲了一个理由，他说他流人血太多，就是他的，因为他是算是那个朝代来说第一个君王吧哈，所以他难免在战场要就是要许多的战役他要参与，所以人手杀人太多，所以上帝呢不愿意他来为他建献殿。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不要大卫建，而是要所罗门去建殿。所以大卫自己他明白原因之后，他要顺服。就像今天你我如果明白原因之后，我们也要顺服神的主权一样。那所罗门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建殿，所以他要顺服配合去做。同样，神如果要你做某些事情，我们要做的也是要合作，跟神合作，跟神顺服。所以我们如果是为神做事，也愿意为他做事，我们一定要学会等候神的时间，因为他掌主权。我们也要配合他，因为他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到了时候随时可以配合神。只要神的时候到了，神自然会成就一些事情，他会供应一切。所以就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为神做一些事情，当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你可能要等，有时候你可能要改变自己，迁就上帝。但我告诉你，等到时候一到，神的时候一到，你会突然间发现很整件事情的成就 其实根本不用你操心，神自然会把事情完成。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你要在所罗门建殿的例子里面，啊，他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的。Okay? 因为说起来工程浩大不容易。那我就说有很多的挑战是他要面对，我就提出两样。第一样是什么呢？我说所罗门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只要这样东西没有，他也建不了。建材，你可以很聪明，但是你没有建筑材料。你可以很有钱，但是你就买不到建筑材料，你会怎样呢？就是还是建不了。第二样呢，他要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即使很有智慧，也未必能够完成。即使他有很多的建材，就是人才，他可以很有智慧设计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人跟他去执行，难道自己下手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建材跟人才就是不容易。所以神不让大卫建，要所罗门建。所罗门说好，我配合，时间到了，神你要做的，那我要去预备建材，要预备人才，怎么办呢？当他还这样想的时候，神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我相信今天神做事的方法也是一样。我们看看建材是怎么供应的，其实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以这么说。有关建筑的材料，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木材。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本身并不是很有很多木材的地方，因为主要只是旷野地。那木材要到哪里找呢？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当时就建了这些会幕啊，这些东西呢都是靠旷野，偶尔会出现一两颗的，那是造假木哈。如果你到以色列旅游，你到旷野，你就会看到哇，在这个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当中，突然间有一棵不是很高的树，然后也没什么叶子的，那就叫造假树哈，造假木。但那种呢用来建月柜啊这些大概可以，但用来建圣殿呢是不够的。所以要到哪里找呢？要到北边的黎巴嫩这个地方去找哈。但那不是所罗门的地方啊，那是谁的地方？是推罗王的地方。而我们知道推罗在历史上，你看整本圣经也好，看历史也好，推罗跟以色列大概90%以上是仇敌，是不合的。甚至圣经里面对推罗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预告，后来是发生了。他说因为推罗太狂妄了，因为推罗太坏了，所以神说将来你那个地方要被消灭到一个怎么地步呢？成为一个晒渔网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小村落。所以对推罗的评价是这样。而推罗呢跟以色列是仇敌来的，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跟推罗是好朋友，就是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建殿的这个时刻，推罗跟大卫是好朋友。所以有一天呢，而且你会发现是推罗王主动的来找所罗门，是所罗门要建殿呢、啊、是推罗王主动来找所罗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列王记上的5章开始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读单数节，请问读双数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就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示威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桦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然后十二节，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弟兄姐妹，所罗门建殿都还没有开始，推罗王就主动的来问好，然后所罗门王就顺水推舟的说：“哎，我需要香柏木。”然后呢，推罗王说：“好，那我们来一场交易，我就把香柏木给你。”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解决了。是谁帮他解决的？是上帝在这个时机里，推罗跟以色列不是在征战的状况当中，是在和好的状况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若是神要做的事情，只要时机到了，若是神要成就的事情，神自然会有他的预备，因为他是掌主权的神。那我们看人才的供应，这人才又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我想问这个户兰是谁？他是做什么的？铜匠，他是个铜匠。然后他是什么人？
单亲妈妈的孩子。
他是犹太人跟推罗人的混血。爸爸是推罗人，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推罗，住在推罗，然后所罗门把他从推罗叫了来，也就是说木材从哪里来？推罗。人才也从哪里来？就是推罗。所以这句话描述看起来很简单，但你仔细一想呢，其实又很不容易。要有这么一样的一个人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用，也肯被用，缺一不可。所罗门可以很有智慧，但是没有一个这样能够被他用的人，他可能也无可奈何。但是如果是神的施工，神自己会呼召，神自己会拣选做事的人。所以属灵的一个秘诀是这样呢，也就是说我们想为神做事，有时做得很困难，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因为时机跟神的意愿还没有吻合。但我又告诉你，当时我们愿意为神做事，我们等待了，然后我们又发现神，我们塑造好了，我们顺服配合了，当神真的做的时候，你又发现你其实有点得来不费功夫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很容易做成，但只要时机成熟，困难一下子就会过去。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机会是最好，而你一切所需神都为你预备好。有没有试过你向家里人传福音，传啊传啊，困难重重，拦阻很多，但你坚持为他们祷告，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哎，拦阻过去了，你发现他们的人心改变了， 时机变成最好的，而你一切所需，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用个例子来说，我1986年信耶稣，从那天开始，我就为我家里人每一个信主祷告，每天祷告。现在算起来已经30多年哈，还没停。然后我记得呢，当时呢，我每次一有机会去呢，就像我最容易传福音的那两个，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哈，就先跟他们下手吧哈，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个大家族哈，父母亲的地位很重，如果他们先信主呢，底下信的机会很大，所以先向他下手。但你说跟爸爸妈妈传福音谈何容易哈，你们的可能简单一点，我那个呢就比较复杂，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我现在呢还是小孩子，哈，每次回到去都觉得是小孩子哈，客人来说，哎，快点这样泡茶给人，我爸还跟我这样说，哦，他的朋友来还叫我去泡茶给人，就当我还是小孩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知道呢是不容易的那种，好，所以很难，所以就去为他们祷告，但后来呢？他们信耶稣却发现太简单了，怎么简单呢？就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从文莱来的客家人牧师哈，就是会客家话比我讲得好一点哈，然后就用客家话跟他们讲福音，然后我爸我妈一听，哇，客家人啊也信耶稣啊，客家人然后这个客家话讲福音听起来特别亲切，就信了，两个就信了耶稣，然后呢就特别喜欢那个牧师。然后呢，这次我去 Edmonton， 然后去，然后我爸现在在洗肾嘛，哈，我妈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本来就想啊，这个礼拜天去哪一个教会呢？我就问我爸妈，我说啊，我这个礼拜天啊，你们去不去教会啊？随之两个都说要去哈，我说你们能够吗？他说去，我爸坚持要去哈，那天一早就起来了，然后就。准备好要他9点半开始，他们就大概8点多已经准备好要去，好像很远嘛那个地方，他不是大概10分钟，他已经在那边等要去。你要去什么吗？因为他很喜欢去，因为那些人很关心他，所以他一去呢，那个牧师就手机跟他聊天，然后就啊你很勇敢呐、啊，你很什么的，然后就看到我爸爸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被人称赞的，高兴的不得了。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但我觉得挺好的。我说我现在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这个客家牧师哈，我解决不了我爸的事情，他就帮我全部解决了，我带不了他们信耶稣，他就帮他们全部解决了。弟兄姐妹，对我来说这就是个恩典，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全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一样东西。你说是什么呢？我说是神为我预备的，时机到了，他要做了，就成功了。又或者我们想开小组，总是开不起来，不是没有人来，就是来了一阵就不来。但我告诉你，只要是神的时间到了，神会供应一切。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在你面前发生。再用个例子来说，大概2-3年前吧，我当时就有个体会，我说哎呀，我们温哥华的教会不论是粤语的还是国语的，我们都开始那些传道人都开始老化起来哈，就是一眨眼我已经20几年牧会，然后也开始老化，然后比我年轻的在哪里呢，有点着急哈。所以后来就想，哎呀，我当时是怎么信耶稣呢？就是在 UBC 的时候，然后有教会做学生事工，就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在教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传道人，然后就是读完这个工作，然后神呼召，哎，然后就出来做传道人了。然后在想，哎呀，如果我们也来一些像一些留学生啊，像他们啊、传福音啊，如果他们有一个人啊、将来也能够被神使用，多好啊！想想我应该多点去做点留学生事工，所以呢，我就祷告啦，神那里帮我，然后就把我的盼望就放在我女儿的身上哈，我说女儿啊，你要帮忙啊，去把这些年轻人叫回教会来啊。带他们信耶稣啊，栽培他们啊，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做年轻人工作。到后来我这个希望就破灭了，为什么？我女儿的中文越来越糟糕哈，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哈， 所以我就放弃了它了，没有想过用它了。啊，怎么办呢？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磐石小组，我就跟那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要做这些亲人事工，有没有愿意帮忙？哇，妈妈们全部举手，我们愿意哈，我们做东西给他们吃。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预备啊，然后就每次聚会都有人预备东西哈，然后我们有一些年轻来帮忙哈。但你要知道，每次安排周会呢都不容易啊，要查经啊，要什么的，然后这些啊怎么办呢？然后我发现，原来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是会为我们预备东西的。那后来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十月份就开始在 Carey 神学院呢去帮忙教一门课。这门课呢是三个老师一起教的，然后其中有一个老师呢是我以前在粤语教会的时候算是我的学弟吧哈，因为我当时是在大学生团契，他当时是在这个中学生团契哈。然后呢后来我们各自就去了不同的教会，后来他毕业了，他也工作，然后他也去念了个神学，所以他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去侍奉，他本身是工程师，但他因为在维珍神学院他也受了很好的训练，所以他在职场上面就帮了很多人经常飞来飞去哈，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合作教神学。然后教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哈，他说：“哎呀，我有一个同学对年轻人非常有负担哈，他现在在韩国、在欧洲、在多伦多很多地方都开始了这些青年人的培训，想培训这些青年人。然后他也很想在温哥华做培训，他不认识温哥华的人哈。然后我又想起你是讲国语的，他也是讲国语的，你能不能就是跟他见面？我说好啊，就见面啊。然后我们就见面了，三个人一起见面就在这里。”然后谈，他就说他很有意愿呢，想去为我们安排讲员，然后为我们做这些培训的工作。我就跟他说，可以啊，你为我做这些会很乐意啊。但是你这些从欧洲飞过来，从哪里飞过来，我说我们大概给不了这些家。他你不用担心，我全部我来付，你只是安排他们吃住就行了。所有的这些讲员费，所有的这些我们来安排来付，而且可以经常来。我说 OK， 那我就坐在那里。所以我当时感觉是从天上掉下馅饼给我的，就是 OK， 所以就是我只能这样说，掌主权的神，当他要做事情的时候，时机又对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想拦都拦不住。当然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去享受享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okay? 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这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神是掌主权的神啊，你可能你想帮某个家庭，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帮来帮去他们好像没有果效，但是我跟你说，你只要耐心的去做，你为他们祷告，时候到了，神会工作。当神一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之前的拦阻全部没有了，那些人心全预备好了，他们以前不爱听的，现在很爱听，你以前说的完全没果效的，现在完全有果效，因为时间到了。比如说我们想建立某个教会的事工，不太有成果，很灰心，但时机到了，你会发现你只需配合，你就会发现神就会为我们预备。我再讲两个例子跟我们教会有关。我们教会来了两个传道人，最近对不对？一个是 Ruth 传道，一个是Ben 传道，他们两个来呢都是我们祷告的结果来的，而且我觉得都是上帝的主权来安排给我们。当然他们在我们的时间会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美好的安排。Ruth 传道呢是这样的，我跟师母呢1995年8月份我们去念神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师母就住在女生宿舍，我就住在男生宿舍。那女生宿舍因为中国人不多嘛，所以东方面孔一看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就看到哎呀，这个 Ruth 当时已经是差不多最后的那一年了，所以我们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比我们念得早，所以我们就认识他。然后因为师母又住在那个女生宿舍，她也住在女生宿舍，所以他们就有聊天。然后 就是到了那个后来他们好像有一次聊天就说到 Ruth 说，哎呀，我想去温哥华走走去看看啊，你们是温哥华来的哈，叫我怎么去玩啊什么的，然后可以啊，师母说可以啊，然后他说，哎呀，顺便把你的电话给我好不好，以后有机会去我可以 找你们。结果呢后来我们那个夏天就来这里回来去实习，但 Ruth 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从此就失联了，一眨眼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就没有再见面。后来有一天呢就收到个电话，是 Ruth 打来的，但问题是他打来的那个电话呢不是我们的电话，是我岳父的电话。 okay, 是这样的，Okay, 我们先住的那个房子呢其实是我岳父的房子，因为后来他们要卖就卖了给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哎，保留一个房间给你们住，所以你们喜欢在香港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呢他说要顺便保留他的那个电话号码，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有个电话号码，所以我们家呢有两个号码的，是 double line、okay? 但是呢我观察了很久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他那个电话从来没人打的，就是他那个号码哈，打来的就是打我那个号码，不是打他号码，没人打的。我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你要给钱的，那个号码是要给钱的哈，那个钱后来是我要给的，你知道。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个号码呢，都没有用了，保留来干什么呢？我就提出来，我就跟师母说，我是这个号码不要了，反正。对不对，都没用了哈，我观察几年都没有人打过来哈，所以就是可以不要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如不要它，然后我们可以省点钱。然后师母就说，哎，不行，我父亲怎样，就是他怕有朋友就是突然间有一天要打来的时候要找他怎么办。然后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是要等那个从来没有被某人会打电话给他，因此我们保留了那个电话，保留到今天。OK, 已经二十几年了。OK, 就是 Taylor 是赚了我很多钱，就是这个。但我要告诉你，后来我回头看呢，整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师母给 Ruth 的电话，就是我岳父的电话。如果已经被我取消了 ，Ruth 来了这里，他是找不到我们的。他打这个电话是会不通，然后我们就接触不了。也就是说，如果那个电话当时已经被我取消的话，大概如今天也不会在我们这里。所以有时候你回头看，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有很多神的主权在里面来安排。我再讲个例子，我们的英语事工后来 Daniel 传道就离职，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传道人，我们就一直在想找传道，我们就祷告，我们又不很积极，但是我常常有个想法，上帝会丢给我们的，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好，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会给我们一个。然后呢后来是怎样呢，是大概是一年多两年前吧，威灵顿教会呢就找我去教他们那个圣经学院。我记得要去教的时候，他们还要 interview 我哈，还要面谈我哈，所以我就去了。结果面谈我的是谁呢？是 Pastor Ben, 哈，他就问我问题哦，考我，考我的神学啊，考我的所有东西，然后就考，那就跟他聊聊聊。聊的时候呢，顺便就聊到什么呢？就讲到牧会的理念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哎，后来即便。Pastor Ben 说嘛哈，他就说留下给他很深的印象吧哈。后来呢，去年我就去 Edmonton, 就是我爸病重的那一年，我去看他。在那里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因为 Pastor Ben 说他想去念神学，而他去念神学呢，他想要去，他想要去什么呢？找一间教会实习，然后他就想，第一个就是想到我，然后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合作，就是他来我们的教会，我来做他的这个辅导，然后呢，他帮我们建立这个英语事工。我当时一看，我说，哇，因为你要知道，当时我们在那段时间没有传道人的时候，我们请过很多人来讲道，年轻人最喜欢的是谁呢？就是 Pastor Ben。 然后呢，他自己写封信来问我要不要他，所以我当时我看到我就转发给师母，转发给卡利，转发给 Q， Bill， 然后他们回来 interesting， 大家都是同样的感觉，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的那一个。弟兄姐妹，我说分享这些东西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你身边出现的，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没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他是掌主权的神。你今天有什么想要神为你成就的呢？大到可能是关乎众人，或者小到只是关乎你自己的，你要多祷告，你要多等候，等候神的时间，等到时间到了，你会发现神自然会成就事情。有一些你很关心很担心的事情突然间迎刃而解，有一些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你的面前，他会供应你的一切，他会成就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是掌主权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掌主权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偶然，而每一件的遭遇都有它的美意。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选择，一些的难题，或者一些的祷告需要你来回应的，主啊，只求你就让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候你，相信你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